中共設禁飛區挑釁，美國25個軍火商落地台灣。歐盟外交政策主席嚴譯推遲訪中，背後有史。現世寶，中共兩退役將軍突發意外，引熱議。父親兩行字，女兒求解網友惜九字淚奔。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3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中共计划喺4月16至18号喺台湾北部上空暂时设置禁飞区，并且已经通知咗日本、韩国同埋台湾。但系呢个举动将会干扰区域航班。面对中共台海嘅不断挑衅，美國再有重磅動作，美國25家軍火商將在台灣就地生產武器。請睇報導。
據路透社報導，中共計劃4月16至18號在台灣北部上空暫時設置禁飛區，並且已經通知日本、南韓和台灣，但是這個舉動將會干擾區域航班。面對中共在台海的不斷挑釁，美國再有重磅動作，美国25家军火商将在台湾就地生产武器。据法新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情报次长室次长颜友贤中将12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共所发布的禁飞区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位于在台湾285海里的地方，而在北部有很多国际航线。一位熟知这件事情的高级官员说，来往东北亚和东南亚的6到7成航班，以及往来台湾、南韩、日本、北美洲的航班，都将会受到禁令影响。颜友贤说，据掌握的情况，中共在此区将进行航太活动，就是航空和太空的活动，不外乎卫星和通讯等发射任务。台湾交通部12号抗议之后，中共将3日的禁飞时间缩短到4月16号上午27分钟。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和南韩交通部官员表示，中共禁航27分钟原因和卫星发射载具的物体掉落有关。另外，美国之音报道说，由于事涉敏感，有4名不在中国境内的官员匿名表示，这项禁令会干扰台湾北方的飞行情报区，他们并不清楚划设禁航区的理由是什么。据航空业会员组织提供的信息，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当时中共在台湾周边就划设了7个禁航区，所以导致部分班机被迫取消或者绕道，有些航班还被迫要携带额外的燃油。法新社说，近年来北京的太空野心越来越大，还计划和俄罗斯一起建立一个月球空间站。中共在4月10号结束了为期3日的环绕台湾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是冲住蔡英文会晤麦卡锡而来。颜友贤亦证实，中共在军事演习期间，中共有船只侵入到台湾领土24海里线的轮接区，不过并没有实际侵入24海里线以内。报道说，自北京进行围绕台湾军事演习之后，台湾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共在3日的军事演习之后，还在台湾周围继续骚扰。11号和12号的上午，一共有8艘中共的军舰和35架飞机侵扰台海，其中15架飞机进入台湾西南部的非军事区。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共实际上是借航天发射活动之名，在度对封锁台湾北部航道进行测试，同时亦是测试台湾以及周边日本、南韩等国家对此的反应。中共有不同纬度的多个陆地发射场，完全可以满足其正常发射需要。这次中共特意挑选在环绕台湾军事演习结束之后宣布设立禁飞区，等于是变相延续了军事演习封锁的效果。 所以呢个系中共精心设计嘅行动，系配合军事演习喺度不断测试封锁台湾周边航道可能产生点样嘅反应。另外，法国议员访问团4月16日将会访问台湾。本来发射活动只需要27分钟，但中共却宣布要禁飞3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故意挑衅的姿态。4月1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中共的军事演习正为攻打台湾做准备，台海形势在度不断恶化，而美国再次释放了支持台湾的大动作。据《日经亚洲》报道，大约有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预计将会同台湾洽谈联合生产武器的事情，亦就是说美国25家军火商将在台湾就地生产武器。美台商会会长韩如柏透露说，这次到台湾谈武器生产合作事情的美国军火商团队将由美国太平洋陆战队退役中将鲁德率领。美国军火商他们不单止要同台湾国防工业代表会晤，还希望拜访蔡英文总统。这次访问的重点会锁定在联合制造无人机及生产弹药。通常来说，美国公司是需要得到政府授权才能够同海外合作伙伴联合生产武器。但这次美国政府官员对军火商他们同台湾合作的想法持开放态度。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11日公开表示，俄罗斯在入侵战争中的挫败和西方国家的团结，让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的信心退缩了。他提到，美国的评估是习近平和中共军方高层亦都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可以接受攻打台湾产生的代价。他提到，习近平被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团结程度感到震惊。拜恩斯认为，中共不是巨人，在国内外危机四伏。
原定在这个礼拜访问北京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瑞尔，4月12日表示他感染了疫情，将会推迟访中的时间。请看报道。
原定在这个星期访问北京的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瑞尔，4月12日表示他感染了疫情，将会推迟访问中国的时间。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访华前夕，博瑞尔曾经批评中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支持莫斯科，公然违反对联合国的承诺。他表示，中共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将决定中共和欧盟关系的质量。据大陆媒体报道，12日下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瑞尔，应外交部长秦刚的邀请，将在4月13日至15日访问中国，举行第12轮中欧高级别的战略对话。报道说，博瑞尔将是近期最新一位访问中国的欧洲重量级人物之一。但随后博瑞尔发推文说，我的检测结果出现了呈阳性，因此不幸的是，我将要推迟对北京的访问，我现在感觉好好，没有任何症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博瑞尔即将前往北京之前，他在布鲁塞尔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博瑞尔当时还提到，在建立乌克兰和平上，中共有道义责任做出贡献，不应该在战争中支持侵略者，欧盟不能够和侵略国站在一边。他还说，习近平早前访问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双方同意不在国外部署核武器，但几日之后俄罗斯就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好有讽刺意味。去年10月，习近平在20大上的报告令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将走向同西方对抗之路。在第二日，欧盟各国外长齐聚卢森堡讨论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和中共问题。博瑞尔就在会后对记者说，他们分析了习近平在20大上的强硬讲话， 中共传出的信息是竞争，是企图在世界其他地方拥有影响力。他还强调说，中共对欧盟来说更多的是竞争对手，欧洲应该扩大对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链，来降低对中共的依赖。据观察人士分析，博瑞尔属于欧盟高层中的鹰派人物，三月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北京，结果是无功而返，而最近马克龙见过习近平以后判若两人。据讲接下来将要访问中国的欧洲政要还在这排队。这个时候博瑞尔宣布染疫，到底是真染病亦或是刻意和中共保持距离呢？答案可能冇几耐就能够揭晓。
好多人相信善恶有报，在最近中共高官密集去世的情况下，中共两位退役将领钱国良和宋清卫的去世，表面可能是因为疫情，但亦不排除和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有关。请看报道。
好多人相信善恶有报，在最近中共高官密集去世的情况下，中共两位退役将领钱国良和宋清卫的去世，表面可能是因为疫情，但亦不排除和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有关。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钱国良因病治疗无效，近日在南京去世。好多北京民众一定记得六四期间执行任务的中共第27集团军，亦一定不会忘记27军的军人在街头向民众做了什么。而钱国良就是当时的27军的军长。流亡海外的吴仁说，他曾经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而他出逃之后一直专注于搜集天安门事件中的被捕人士、遇害者和施害者的信息。他说一定要将这些做恶事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他提供的参加当年镇压的第2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中，排在第一的名字就是钱国良。在89年镇压之后，一些踏住学生身躯的中共军官被提拔了，而钱国良从少将先后被提拔为中将，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第15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最后升为上将军衔。但钱国良终于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而最近突然暴毙的不止钱国良一宗，还有原济南军区政委的宋清卫。大陆社交媒体上传出的消息证实宋清卫是因为疫情去世的。而在六四的时候，宋清卫在担任政委的济南军区一共出动了四个集团军，分别是第20、26、54以及67集团军。镇压之后，宋清卫从中将升为上将，而且因为他在镇压中的表现获得邓小平信任。爆料显示，宋清卫住院期间一直在服用美国辉瑞的药物，但是却最终胃部大出血死亡。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现世报的讲法，但是很多网友都认为这个是他们的现世报。
4月12号在 Yahoo 看到这样一篇报道，大陆一名网友近日在小红书上以认不出爸爸临终写的字为题发了一张图片。文中说近日爸爸在临终前手写了两句遗言，不过因为字迹实在潦草，全家都看不明，因此先发文求网友帮助，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认出来爸爸最后留下的只言片语。请看报道。
今日在雅虎看到这样一篇报道，大陆一名网友近日在小红书上面以认不出爸爸临终写的字为题发了一张图片，文字里面说近日爸爸在临终前手写了两句遗言，不过因为字迹实在潦草，全家看不懂，因此才发文求网友帮忙，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认出来爸爸留下的最后只言片语。而网友他们亦纷纷伸出援手，最终一致解读出这两句话应该是不要难过，我想你坚强。不少网友说看完这句话泪崩了。讲实在，能够体会到父母的那种放不低儿女的心情， 乱世当中，即使走咗，亦闭唔上眼。简简单单嘅九个字，饱含咗父母嘅担心同期许。谂下而家生活喺大陆嘅朋友，真系唔容易。中共将中国人搞得惨啦。寻日睇到有专家分析话，从今年春天以嚟，中国经济各大数据都惨不忍睹。长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火车头都熄火了，这个显示出经济出现大问题，而这个会造成老百姓真真切切的民生问题。老百姓的医疗、工资、就业，边个亦都走不甩。现在在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挡不住，前两日中共部委发布的报告透露出，中国有将近一亿人在这里从事快递、外卖小哥、网约司机的工作，而随着经济的下滑，他们随时会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没有工作就等于没得吃、没得翻学、没有医疗、没有保险，不能够尽孝，没有办法养家。老百姓一汁一汁地被中共割住韭菜，面对各种压力，有些人在这里努力地挺住，而有些挺不过去的人就选择了放弃。在乱世当中，社会需要正义的声音和力量，与其消极对待，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传播正义的声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坚强就能够抵抗外邪，不要自愿的做韭菜。与其无意义的牺牲，不如练就能够为人挡子弹的勇气。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平台那里留言，讲下你的心里话，这里有很多好人，在艰难的形势下，大家一定可以共度难关。另外，希望之声这个平台是为了正义的声音而建的，我们希望它更加强大，所以你如果愿意支持希望之声，你可以捐款给我们，你可以点击节目评论区下方置顶留言中的捐款连结，可以选择捐款的数额，还可以填写你的名，点击留言功能，留下你想讲的话。在节目的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会因为你的每一个动作而变得更加强大。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黄茂森和 Anon Han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对我们的捐助。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